昨天晚上，我就打开电脑，我就工作嘛，想找一些这个图片呢素材，要做咱们8月21号清泉专场一个脱口秀的宣传，想作为宣传，然后我就点开我的这个文件夹啊，
是
501，
嗯，
然后这文件夹里面有音频，有视频，
照片，
有飞镖啊，
嗯，
还有一个图片，
是
这样一个文件夹，
嗯，
点开之后。哎，我就按个看呢，就是这些年积累下这些这个图片的素材啊，
嗯嗯，
各种各样的图啊，我说的不是照片，是图片，
嗯嗯，
啊，做的那些个图片
海报什么的，
嗯，后来我就细细一品呢，全都是室友给咱做的呀。我想啊，这个一是如果让我们找那个外面设计公司呢，他跟我们不是很好的能够做到这个有效沟通，
是
啊，他不懂咱们要求是什么，
对
啊，咱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还有浩哥给做的
啊，对，
嗯，
再一个找外面还不得花钱嘛，
那对
啊，
嗯，
然后这个听我们节目的听友，
嗯，
有很大部分就是搞美工的，
是
啊，有这个在鲁美
是
也这个上学的，
嗯
啊，然后有在这个青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啥爱啥啥吧，
爱啥啥，
爱啥啥，嗯，在北京的什么爱啥啥，
对，
就是形象设计师啊，就是这种
都有，
咱都不知道叫啥啊，
嗯，
什么什么鹏程什么啊，什么这种工作室啊，
嗯，
在工作室工作的啊，偷这个店里的素材啊，咱也不能这么讲啊，购买吧，购买店里的这个素材包，然后给我们制作了这么那么老多这个图片也好啊，还是 logo 也好啊，一系列这些东西，啊，
嗯。
太好用了，
是
太好用了。然后我呢，现在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嗯，
快用没了，各位，明年可能就有点接不上溜了，
自己往上上一上，
上一上嘛，
嗯，
上一上嘛。
年轻人嘛，刚刚走向工作岗位，别啥事都让人点的。
啊，各位就是，有能力的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这个有审美的，
嗯，
然后有空闲时间的，咱别说，
嗯，
哎呀，不行啊，我这工作压死了，不行，我辞职，我给。两位哥坐，别，两杆清泉需要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也没不说，哎，你得给我整什么样，不得，
不用，
我们从来都是说你，因为你听我们的时间长了，你对我们有了解，
嗯，
你对我们有一个你的认识，
是，
你想给他整成啥样的，
嗯，
我们就照单全收，
不行，有刺的，
嗯，有刺的，咱们就说，哎，挺好，然后咱就没用吧，不是。咱一定不要打击大家，就是一定得是什么呢，
哎，好都好，
哎，就像水王歌曲是，
嗯，
你只要能唱你就来，
那真是可以，
放不放咱说算。
那对，
哎，对不对？咱给公众带来的一个这个形象就是，哎呀，
坎块
啊，坎块，嗯，我们拒绝不多少，你知道啊？其实没多少啊，大家做的都挺厉害，
挺厉害
啊，只有想法。
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只有价值观趋同的人呢，才能成为一块玩的朋友。
嗯
啊，这个我们这次8月21号的清泉专场的海报的这个初稿，我们也已经见到了啊。
嗯，
这个就初稿就这么说吧，上面不写，就是上面不写，这是要干啥？你瞅这个海报。两杆清泉，
嗯，
对不对？
他
就有一种就是契合的这种，嗯，整体的这种气质是一样的，
嗯，
哎，所以就是，我从某种角度上，我既佩服大家，
嗯，
我也佩服咱们俩。
那你说的太对了，
为什么？
嗯，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你想影响别人是非常难的事儿。
嗯，
什么叫影响？就是把你嘴里面说出来的话塞到对方的脑子里，
嗯，
让对方认可，
嗯，
把它留在对方的脑子里，这叫影响。
嗯，
要不然的话，你说一条广告播完之后，看完拉倒了，
嗯，
那这不叫影响。
嗯，
这就是啥呢？就是，左耳进右耳出，
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哎，可是呢，
嗯，
为什么大家听我们节目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大家所表达出来的，通过设计、通过美术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海报，跟我们的气质是相符的呢？
哎，都不用多言语。
嗯，
这个如果我是跟外面设计公司对话的话，
嗯嗯，
说我想要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然后他得跟我说啊，那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呢？
嗯，
我得说什么样什么什么样。他说啊，这样是的啊，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你得来回进行好几番对话。
嗯，好几番。
我跟这个给我们制作海报的小句号啊，
小句号
在青岛工作的一个搞美工的一个室友，
嗯，
两番对话
是，
做个图呗。
嗯，
啥事要哥？我说不着急，然后他就给我发了，就完了。
小句号很厉害
啊，
小句号是这个
没那些个，
是我们室友里面的这个
蔫不登的就整，
叫表情包之王。
嗯
啊，就是你跟他说话啊，头十句很难有文字来进行表达的。
嗯
啊，都是表情包。
对，即使用表情包呢，就沟通也很顺畅。
对，很顺畅
啊，很顺
畅。你给他发啥，他跟给你回的都是表情包。
嗯
啊，他有一套啊，小孩的、狗的。
对
他那个小孩那套，他就是说，你说哎，给我做一个，说在，比如说你说在吗，他本给你发一个小孩斜个眼问号那个，
嗯，
哎，他不给你回话了，
对，
这就是那意思，就是要干啥
皮，
哎，让你说那个做个海报呗，他发一个小孩抿个嘴，嗯啊，就是那个答应了那个，哎，反正就是各种表情包啊，特别厉害。嗯，这个也是这个高材生啊，高材生，好像是研究生刚毕业一年，
嗯，好像
刚毕业一年啊，
说他们主管也是室友，挺好的，
主管也是室友，
互相提携，共同进步，是不是啊？整吧。然后那个刚才那事儿，大家别当耳旁风啊。
嗯，就是你
该整整啊。
如果你是学美术的啊，其实我现在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就是我在这里也是简单的跟大家邀一个稿。
啊，
因为有些人他是这样啊，有些人他是属于这样，他很有才气，但是呢，你不给他提出要求
啊，你给命题做，
哎，对，你不给他提出要求，他自己呀，有点这个、难以开始
啊
啊啊！就是我发现昨天你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我不也搁这研究，就是说，你看今年是搞定了，明年呢？
对啊，明年这咋整啊？
我就在想啊，记不记得咱们这个501水房歌曲排行榜有一个古风的？古风古韵的这样一个这个宣传，
嗯，记得。
我觉得咱们应该弄一个国画系的海报或者是图片
哦，
哎，
嗯，
就是你配上这个古琴曲呀，啊，你配上这个水墨风的，
嗯，
能不能谁是学国画的，或者是学这个水彩水粉，就是这种抽象的。
或者是书法呢？书法，
哎，都可以。
书法的字儿就有点太简单了。
哎，就是说啥呢？我们想来一个抽象的。
嗯
啊，你像咱们之前啊，这个风格都是什么什么通缉令，
嗯
啊，都是什么这个这个电子，
嗯
啊，然后都是什么这个比较后现代
手绘
啊，对手绘都是这种风格的。但是咱们相对于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那么主推的一个宣传，咱们缺一个
国风的，
对国风的，
嗯
啊，给我们来个国风的，谁是学国画的，嗯，来一个啊，
电子的该整也得整，电子那种呢，它咋的，它百搭，我们既就是可以用来印门票用，
是，
也可以用来做那个卡片，
嗯嗯嗯，
还可以用那个大 logo 大版型，就是太好用了，就是那个，就是我那个coming soon的那个，
啊啊啊！
我说那个太好用了，
是
百搭
百搭，
哎，干啥都能用上，哎，都得整啊，
就整吧，来吧，
整吧，整吧，整吧，整吧，
啊，不给钱啊，不给钱，
哎，要不然明年没有使的了。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给钱啊，就是我们这个专场海报设计，我们还是有列，哎，有
那啥，拿门票置换
啊。不行，咱们得跟主办方说，给开个200块钱辛苦费，辛苦费啥的。
嗯，
哎呀，你比如说你正上学呢，或者你刚毕业，你左正你闲的也是闲的，是不是？
嗯，
哎，你来一个啊，来一个，别以为在这嘎扯哈哈呢，让你们有点土特产啥的吧，你们总当真。说点正事儿，你们反而以为我们搁这嘎扯哈哈呢。
嗯，这是仿佛自己没能力似的。
正经事儿啊，
正经事儿啊，
该整都可以整。
不行了，现在就是已经那个库存告急了。
嗯，
今年如果大家参与我们这个专场的话啊，
嗯，
会拿到今年我们的设计的卡片。你拿到这个卡片的时候，你就隐约你，但前提是这个卡片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对，
一定会让你看半天，然后觉得，
嗯，
哎哈哈一笑，
是，
然后回忆到过往。但是你看完了之后，回忆完了之后，你心里指定会寻思，哎呀，两位哥没东西了。
对
啊，图片这块有点库存不够了。
你会觉得明年整啥呀，
嗯？
啊，所以说呢，就是也希望这个，因为我们节目年头也比较多了嘛，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室友们各行各业的都是这个发展的都不错。大家呢，在这个不仅仅是在海报这方面，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资源呢？可以提供的，也可以来踊跃的报名。
其他方面指的是？
你看啊。记不记得有一个开着丰田埃尔法百万豪车来给咱们送啤酒送樱桃的那个室友，
那我喝完了反正我就有点忘记不清了。
那个室友家里面是从事电力相关的这个行业的，
啊，给咱，
那你想，
给咱扯条线吗？
对，咱用不上啊，
咋用？
你不能说我们今天演出，你把附近店都掐了。
他要是能，
只能上我们这儿来。
他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可怕了。嗯，
还有记不记得当年有一位室友联系到咱们，就是家里面是做钢铁的，也不是做啥的
啊，对对对。
那个就说要承包咱们节目，
钢铁还有橡胶，
钢铁橡胶就是这个原材料的，
嗯，
说要承包咱们节目一年，
嗯，
后来回家让他爸给打了，
对，
就是你不挨着，你
不
挨着，你不能说，下面您收听到的是叉叉叉钢铁集团冠名播出，
你
不，这很怪，你知道吗？很
怪，
就是你给你贴点铺事儿了，
哎，和艺术稍微有点相关的，
你比如说你家是干服装厂的。
哎，
我们 OEM 一批衣服啥的，
哎，
对不对？
对，咱也整那个啥，咱就跟鸿星尔克联名一个，嗯
嗯，对不对？国潮
啊，国潮整吧，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
鞋是吧？
就是
鞋厂的，
对，就是你那个稍微贴点铺事啊，贴点铺事，
嗯，对，完了那个设计大家出，
嗯，
是不是？厂子你出。我俩出来了，是不是？大家一块儿，
我们出一张嘴
啊！
哎，
穿啥不是穿呢？那白小 T 干啥那么贵呀，啊？
我说酱油撒上不是直接就掉吗？
我就笨寻思啊，那能得劲儿吗？那样衣服？
对，就是加高科技东西过多的东西，
嗯，
它离舒适性就会远。
那天我249下单了两件，
啊啊啊啊！
后来我这有十分钟。我就给退了，
冷静期
啊，冷静期我就给退了。我说干啥玩意儿这么贵呀，啊？干哈呀，白小 T， 我就现在穿啥不是穿，
嗯，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有场子的啊，开始来吧啊，
来吧啊！我们今天话题不是说谁家有场子啊，
啊，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那个看奥运会，你最喜欢哪三样项目？
嗯
啊，因为这个奥运会已经开始了嘛，
啊，
开始了好几天了，上周五开始的。
嗯，
大家一起来互通有无，你最喜欢的三样奥运比赛项目。
哎，今天聊奥运会啊项目，
嗯，
其实一下子说让举出三个你最喜爱的啊，
嗯嗯嗯，
我还真是稍微有点难，因为奥运会呢，我特别喜欢看，
嗯，
太愿意看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项目我都能看半天，
嗯，
就即使是。射箭呢，
嗯嗯
啊，射击呀，
嗯嗯
啊，打飞碟这种，
嗯，
我也能。
我这么多年来，我的很清晰啊。咱不说最喜欢什么运动，你要说最喜欢看什么运动，肯定是足球。
嗯，
但是就是说奥运会期间，我最喜欢的三项运动，多年来都没有变过。第一跳水，
啊，
第二举重，
嗯，
第三射箭，
啊，哈
哈哈，我就愿意看这仨。
跳水你愿意看那个？就是
我愿意看三米板。
三米板呢？啊，
嗯，
啊，
就是因为啥呢？三米板吧是这样的。十米台呢也挺好看，一米板呢，
嗯，
也挺好看，但是一米板动作有点简单，
对，
因为它高度
矮
嘛，哎，十米台呢就是当年那个我国的著名这个跳水名将啊，叫熊尼啊，
嗯
啊，就是那个特别瘦小的长得很英俊的，啊，
精神小伙，
哎，就那个年代，哎，有一个这个叫萨留斯还叫什么，一个跟咱们那个对抗的一个
俄罗斯那个
光头的那个，
还是罗马尼亚的那哥们儿，
反正就他俩 PK，
嗯，
那个时候十米台我也特别喜欢看，但是为什么我最喜欢三米板呢？三米板最难，
嗯，
就是技术难度，当然我是从看客的角度，哎，可能说啊，明明一米板最难，或者啊，明明十米台最难，这咱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说从我看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三米板最难，
嗯，
他既要追求难度，他又没有十米台给你那么长的时间去做动作，
嗯，
所以我比较愿意看三米板，
嗯，
尤其是双人三米板，
哎，双人好看，
哎，因为双人单米板吧，双人一米板吧，那个动作比较简单，
它咋的呢？你呀，就是要让你能看明白了，
嗯，
这比赛才能有意思，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哎呀，这个跳的挺好的啊，然后这个水花也不大，为什么打分低呢？啊，难度系数少，难度系数怎么算呢？
对，
转体怎么算？然后那个
翻腾怎么算？
躯体怎么算？直体怎么算？啊，然后他这个腿的分开程度，
哎，
啊，以及身姿的这个打开程度，
两个人的同步率。
这些啊，
嗯，
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哪个你能看出来？
水花压没压住？
水花压没压住？这俩人动作一不一样？
对，
你一个往前跳，一个往后跳，那必然的分儿低呀，是吧？你只但凡是能让你看明白的比赛，
嗯，
你才觉得有意思。就比如说体操，
是
啊， 屏幕它晃悠了、
嗯、啊，对，
你就知道，哎，扣0.5分，这你也得该底下当裁判，
跳马他没站住，
对，啊，就扣分、
嗯，
然后这个。啊、他平衡木他掉下来了，
嗯，
扣多少分、
嗯、
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
对。
啊，但不像是就是这种像艺术体操啊，
嗯嗯，
像这个花样滑冰啊，
还有这个水中芭蕾啊，
他需要美给你来加成。
对。
啊，水中芭蕾之类的这个他嗯打分呢带有一定的弹性化。
是。
啊，他不像是说这个按技术标准给你打分。
哎、我记得我就上小学的时候我看奥运会转播。那时候是长春有线几来着？我看奥运会转播呀、啊。那时候，哎，那时候是哪个台演？那时候没有中央五呢，就那个年代，没有有线电视那个年代。
那个
天闲的
奥运会转播，那时候中央一、中央二嘛、
啊，
都演。
反正我就一看能看一下午，
嗯、
因为他从预赛开始演。
对、嗯，就一直演。
先是这个的预赛，然后是这个的半决赛，然后是这个的决赛。
嗯，
那我就一直看，一看能看一下午啊。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女子三米板。他们就是那个走板时候那个感觉，
嗯，
就他们有很多种跳法嘛，有的是脚尖踩板上背对着水跳，
嗯，
有的是两个人在板的这个
一脚弹，两脚弹，
哎、对，
三脚弹，
哎，
砰，
他们会捣鼓，他俩来一二三走，来一二三，咔，然后就整的贼好，
嗯
啊，就是特别厉害。
我是特别喜欢看体操的，因为体操的项目多嘛，
嗯，
是不是、啊？你要在体操里是选出三个，那就费劲了啊。
嗯嗯嗯。
我特别喜欢看体操，无论是团体的还是个人的，
嗯、
完了这个个人全能的，
嗯嗯、
啊单项的都愿意看。
是
男子女子都愿意看，就愿意看翻跟头，唰唰唰唰。
那个人全能就是那个给你一块像那个方块的场地，然后捂着之后跑到那个一个角，然后一举手助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叫什么项目？
那叫自由体操
啊！自由体操、啊，
你别说什么给你个方块。当年呢，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名将是什么娃呀？
嗯嗯嗯，
咱没记住，反正他们都就是女那个各种耶娃、沙耶娃，
嗯 嗯, 嗯, 嗯，
那家伙大个儿，
库尔尼科娃
是吗？
哎，不是，
就把什么好像四个字，什么巴沙耶娃不、
嗯、
什
么耶娃、
嗯，反正就是你爱谁谁吧。
嗯嗯，
就那个小短头，啪往后一抿他，
黑色带亮片的那个衣服，然后小短头，
哎。
他整那个高低杠，在低杠的时候，
嗯、
因为他高嘛，我感觉他腿都要触地了都。
他在跳这个平衡木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这个尤其是高低杠的时候，
嗯嗯嗯，
因为个子高，难度呢就要比个矮的旋转嘛，
那指定是
那他这个周长大嘛，
跟跳街舞一样。
那
嗯，
但是那个搂起来之后，确实非常赏心悦目，
确实
啊，
嗯，
这个给他的打分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这个说，哎呀，美感加分。
那对
啊，
嗯，
然后我们又反观，就是当时呢，我特别喜欢看自由体操嘛，
嗯嗯，
自由体操因为尤其女子自由体操，它带音乐的，
那对，
你得需要一些那个舞蹈那种感觉，
嗯嗯嗯，有艺术表现力。
我特别喜欢巴西队的一个。小黑妞，
嗯嗯嗯，
哎呀，那小丫头，
嗯嗯，
就像一个小幼蛋，然后那个，
怎么听着不像是夸的话呢？
就是个儿不高，完了胖乎乎，
嗯，
那就是给你跳起来，你说，哎，他这个是多少度啊？
嗯，
就是他转体几周啊？这是一跳起来，就像那个大家看，火影忍者啊，
嗯，
火影忍者，这不是三人一小队，三人一小队吗？
是。
鹿猪蝶那个小队里面那个猪，
嗯嗯嗯，
叫啥我忘了，叫什么，他的那个绝招就是把身体滚成一个滚体钢球，
嗯，
啊，无敌风火轮，就一跳起，落地下啊，直接就噔扎那块了，
啊
啊，
落地还很稳
啊，落地还非常稳，因为他我说嘛，就像一个球，他长得就像球，
啊 啊, 啊，
哎，翻起来刷刷刷刷刷，有时候还搁地下翻。搁地下滚地龙嘛，哇哇哇，完搁地下做那个就是托马斯前旋，人家都是腿哗哗轮起来，他这娘娘娘娘好玩，像忍者神龟那个舞蹈似
的。确实每个人喜欢的这个奥运项目都不一样啊。
嗯，
你这个我那刚刚不说跳水嘛，跳水就是我们中国观众都比较了解，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观众也都比较了解比较喜欢的项目就是举重。
嗯，
我特别愿意看举重
啊，你喜欢看举重？
我尤其愿意看挺举，
嗯
啊，就抓举呢，我感觉不过瘾，
啊，
就哇就起来了，而且抓举不都轻吗？
啊，挺举它有一个憋气，
对，挺举就最后那一下，然后嘎一蹬，然后它不得是坚持住三秒钟，滴一声之后它再给一撇了，
啊，
哎呀，就是我特别愿意看举重，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表演课。
嗯，
表演课期末的时候呢，是让做一个这个 无实物表演
啊，
做一个这个
考试
考试。
嗯，
我当时表演的就是举重
挺举，
哎，挺举，哎，从这个上台前深呼吸，
手擦粉
擦粉，然后啊，就是那个大喊，
嗯，
然后左手握住了，右手握住了，然后全套的。
哎，你这是观察细致。
哎，对啊，就当就是非常喜欢看举重，
嗯，
尤其是喜欢看这个男子的轻量级的这个举重
啊，
哎，就什么47公斤级还是40几公斤，就是、
哎、
瘦小的这个举重。
我还相比我愿意看重量级的，就是重量级他举的那个也重嘛。
对、
啊，就是你看呐，
那个杆都弯了，
老猛了。
愿意看
举重。他们那个运动员在举重之前呢，走到自己要举那玩意儿，哎，
嗯嗯
跟前上，哇，就是都喊一句，
对对，喊一声。
嗯，喊的具体是啥咱也不知道。
我之前忘了是俄罗斯还是土耳其的一个这个举重选手，也是在世锦赛和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也是一名这个重量级的一个选手。
嗯、
因为他好像是土耳其的，他穿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服嘛，因为俄罗斯应该不能穿那个红色的。然后他上场就是撤自己嘴巴子，我印象特别清楚。他不是那个一个手左右那么撤，他是两个手往中间拍。
嗯，
然后呢？他因为他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种的原因，他这个体毛非常茂盛，
嗯，
然后他举重的那个，因为他绑嘛，是个那个跨栏背心，
嗯，
胸毛什么的露的特别的茂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通道里面跟裁判、
嗯、
裁判就冲他喊，就啊啊也不知道说啥，然后他就啊、
嗯、
然后就咔咔咔三下，用这个左手右手一起，有点像咱们的双峰贯耳，
嗯，
但他不往耳拍啊，就咔咔咔拍自己扇自己三下，
嗯，
然后拍打自己的这个胸肌，
嗯，
然后完事之后啊，大喊一声上去抹那个抹粉，然后
嗯，
那个我印象特别深，我说这个太吓人了，这要跟道上给你打仗，一炮能给人周出两米去，
举重那都看一股劲儿
啊
啊，你那个气势起来了之后啊，
特别有气势，
来吧，嗯，你没有说谁举重啊，没见过吧？打个哈欠，行，瞅瞅地那杆儿，哎。
然后最近我还发现一个事儿，特别神奇、
嗯，
中国男子举重队的颜值越来越高，现在
啊，
就以前吧，像那个战旭刚他们那个年代，
嗯、
就感觉连毛胡子，
哎、阳刚之气，
阳刚之气，
嗯，
然后就是感觉这个人，这个不留点胡子，不有点那个长鬓角，不糙一点，就感觉好像干不了举重。
嗯、
现在不是，现在你看中国男子举重队、
嗯、
一个个都可精神了，
嗯，
小伙给你抓个小油头，
嗯、
是不是剃个缝？
嗯，
上
了，
嗯，
对，全是那个
一个比一个精神。
你要说比赛我最喜欢的啊，你除了体操之外，还有一个项目，
嗯、
中国女排
啊、
嗯，男排不看，就看中国女排，因为中国女排就是每次奥运会、每次世锦赛，你看吧，都让你热泪盈眶。
它有一种精神，
就是它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
嗯，
赢的也让人觉得哎呀，就是特别爽、特别过瘾。它不是上来那个。摁地摩擦对手啊，不是，
嗯嗯、
通常呢是被人家摩擦，
嗯，
但是我最后赢了你，那个太厉害了。
我不是一个喜欢排球的人啊，
嗯、
因为排球当年还焕发那个时候，我觉得排球特别墨迹、
啊，对，时间太长了。
然后吧，但是即使是我不喜欢排球这项运动，但是我也特别喜欢中国女排，为啥呢？
嗯、
因为中国女排它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呢？它有一种就是，你看中国女排有点像看。德国和意大利的足球，
嗯，
就即使他这场输了，你不会觉得闹挺，
对对，
你只是觉得这是竞技体育应有的，有赢就有输，
有尊严，
对，
值得人尊重的。
就是我输的有尊严、
嗯，
我永远是挺直腰杆的，我永远是这个积极向上的。
啊，我依稀还是记得上届奥运会还是上上届奥运会，就是中国女排上来就对巴西那场，
嗯，
先进广告，
来继续、
嗯、啊，中国女排、
第一场对巴西，
这个好像是。那个电影夺冠，
夺冠，
那、以这一届比赛为素材了，好像是。
那应该是好再往前好几年，不是大圣届、
嗯，那就是再往前，
再往前
，因为全程我是他每一场比赛我就是都看了、
嗯嗯嗯，
我能赶上我都看了，
嗯，
而且就是包括他最后那个决赛那一场，哎，都看了，看的那简你他能让你达到什么呢？场场热泪盈眶，
是。
就是包括小组赛，就是突围赛啊，
是
都打得特别紧张、
嗯。
就是你上来就对巴西最强的，中国打不过呀，
嗯，
打不过那个时候打不过。人家说你这一场输了的话，可能就进不了那个淘汰赛了。
是，
哎，进了，
嗯，
然后接下来哎，对手又很强，就是每一场都是那种悬崖边上的战斗，
嗯嗯，
然后每一次呢都是 你那石头都噼里啪啦往下掉，但是最后又往上登了一步，
是
太厉害了。就是那你中国女排好看，
中国女排就是你就是不管你看不看她的比赛，你就像我不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就我只看中国女排的集锦，甚至是新闻报道。镜头一晃过去，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和目光，
对对对，
你就让中国男足学去吧，你学20年你也学不来。
嗯，
就是中国女排输了，所有在网上说风凉话的，
没有没有没有，
都是啥呢？都是这个怎么讲呢？不懂竞技体育内核的。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比赛，有第一就有第二，有赢就有输，
嗯，
对不对？中国女排每次也没让你输的觉得说窝囊，
我没有没有
没有，
嗯，
没有，它都是正常的体育比赛范畴内的东西，
嗯
啊，所以哎呀，
精神这玩意儿很重要，它有一种
很重要，
就是传承啊，
很重要。
嗯，
昨天中国乒乓球这个双打的那个叫那女孩叫啥玩意来着？什么文
啊？忘记了。
哎，
嗯，
得个银牌，
嗯。
那采访的时候哭成啥样，
嗯
啊，哭成啥样，就是我有一个，那就是说我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对不起这个教练，我对不起怎么的，其实他谁也不需要对不起，竞技体育有输就有赢，
嗯，
谁规定了说你中国乒乓球永远就是第一，你永远就是第一反而不是好事儿，
嗯，
国际乒联因为这件事儿已经修改乒乓球规则多少次了，
球变小了，
哎，
完不让吹，
对呀，啊，不让那个啥，不让那个遮挡式发球，
嗯，
都各种各样针对你，然后呢，这个早些年中国乒乓球这个乒协就提出一个叫什么，叫做养狼计划。
嗯，
什么叫养狼计划？说白了就是啥，你得让外国的运动员也强起来。
嗯，
要不然这个运动不变成你自己玩来了。
嗯，这个就像啥呢，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社团不会让一个人独大哦，
哎，
啊，
所以说中国昨天得个这个银牌，你说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得个银牌都多大个事儿了，
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他输了之后，他哭成那样，那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这种内心这种求胜欲，这种精神，
嗯，
你就学去吧，你这个运动员非常值得
敬佩，压力特别大，
哎，非常
尤其是这种哈，就感觉。我是必须拿金牌，拿金牌没有人会夸我。
嗯，
对，就像那个主教练说的嘛，刘国梁说，
嗯，
不缺冠军。
对啊，
中国不缺冠军，
不缺冠军。当年大魔王说了吗？大魔王说了，那家去那个央视去他家里采访吗？说，哎，你为什么把这个，哎，是亚军还是那个季军的那个奖杯放到这个最明显的地方？说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剩下全是冠军。
中国乒乓球一点都不缺冠军，
不缺
啊，缺的是什么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也非常迷茫嘛。
嗯
嗯，那因为啥呢？因为得了冠军没有人夸你，
嗯，
觉得你是很正常的。然后你要没得冠军呢，所有人就可能会吐槽你了。
嗯
大家不要那样，
不要那样，
就是人家队员压力很大的。
这是体育，
对。
这是体育，这不是你家，不是说你就永远都得是可你来，
嗯，
对不对？哎，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他在场上他正常的发挥，他没有这个说由于一些赛场外的其他的不良因素导致他发挥失常，
嗯，
比赛正常进行，输赢都是正常的。
对，
你哎呀，
再说也都是职业运动员，
对。
是不是？
对，
人也没说呢，你搁街边找个老汉来给你打赢了，没有吧？人家也是经过多年训练，就是人家也天天那个流汗，
对，
是不是？那玩意儿
再接再厉，没有那个必要，
没必要，
没有那个必要。
玩儿，
你看这个有朋友说，有朋友提醒我们了，说和这个熊尼 PK 那个叫萨乌丁，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萨乌丁，
就是他，一瞅岁数贼大，
对，
完了呢。
技术特别好，
他好像确实比熊尼岁数大吧，那个时候
大
啊，一个老将嘛，
嗯
嗯，
但熊尼也不小那时候。
但是那个萨乌丁他有一点，他这个，嗯，他不管是身材啊，还有就是站姿啊，
嗯，
什么什么的，就比较挺吧，
是
特别挺吧。
他俩这个十米台那次这个大 PK，
嗯，
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我还很小啊，
长那难度系数特别高，
简直了，
嗯，
简直就因为中国在这种难度系数高的这个比赛项目里面啊。就中国体操当年有一个小女孩叫什么名来着，我记不住了，就是专门有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那个
那不少，
叫什么飞，罗飞，叫什么什么什么飞跳，
什么项目，
有个什么飞跳，
嗯，
体操，
嗯，
是这个是哎是 平衡木还是跳平衡木吧，还是跳马呀？反正有一个
平衡木，中国以中国这个运动员命名的这个动作挺多。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体操看的不是很多啊，
嗯、
但是我对这个事儿有印象。后来就让那个体联给取消了吗？
嗯，
这个像这个跳不能使了
啊，说伤身体什么？
不是说伤身体，
那有那啥的呢？那咱玩高低杠那个，
嗯嗯嗯，
就是拿肚子接杠，然后反身推，那个。反正确实是，
确实
会伤身体。
一个是伤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别的国家根本做不出来
啊。
你一做，你这难度系数分，它不成系数了吗？
嗯，
人家都是，比如说人家都3.8，你国家裤衩家怼到4.2去了，
嗯、
那你别人没法玩了。
嗯，
是不是？
这玩意就是还得是有，嗯，你就像咱打联盟啊，咱不说别的，别的咱不懂，
嗯、
英雄联盟还不知道吗？
是
你喜欢哪种比赛？是啊，20分钟对面投了，
嗯，
没意思。20分钟你们这边投了。更没意思，
对，
嗯，就得是啥呢？打个40-50分钟，
哎，
哎，我这边马上要被推了啊，我又推过去了，哎，差一点，完了，这边就来来回回的
拉锯，
最后啊，以一次非常巧妙的偷家，
是，
赢了啊，是吧？哎，人有意思。你看这位朋友说那个男子乒乓球有个老将叫瓦尔德内尔，坚持打很多年，哎，
当年
德国的吧。
当年跟王励勤他俩有一次那个世纪大战，嗯，
那这个老瓦就是个儿还高，
嗯，
胳膊还长，
臂展长，
啊，像个大螃蟹似的，就搁那个，真的就是他那个腿一弯弯，就特别像个大螃蟹，啊，哪嘎都能够着，挺厉害，
挺
厉
害，挺厉
害，就是但是挺闹心，就是打不过嘛，咱们得打不过咱们的人儿，
嗯，
他永远都是怎么说呢，就是王励勤和完了再往前那个刘国梁。就是谁都能治他，但是谁除了他们之外，谁都治不了他。
对，什么马林啥的，
嗯，哎呀，这乒乓球，哎，太厉害了啊！哎，
程飞跳，
程飞跳，
刘诗雯，对，哎，你看咱就只能记住一个字儿，什么文，什么飞，
那大家非常可以啊，
大家非常可以啊，
嗯，
但是我跟你说，不带玩赖的啊，你们不能上百度啊。
嗯，
你别说，我说个什么飞，然后你就是你体操什么飞，
我觉得大家不
能纯靠记忆，纯靠记忆啊，
就是看比赛这玩意儿嘛，这你要是常年看的，那指定全能记住。
嗯，
你看大家也这个纷纷的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昨天这个晚上乒乓球输了吧，觉得挺正常啊，体力和战术呢确实没有人家发挥的好，你看这很客观，
很客观，
大家这种评价就很客观，
客观，
也不能说哎呀。哎，什么国家赢你们这怎么
整
齐
弄
啊？你对得起谁
啊？不如让谁谁上，就是这种。
哎
哎，这种是最讨厌的。
这化身主教练了，你不如谁谁谁谁谁跟谁谁打。然后尤其谁谁他那个拍法啊，不是那个这板法啊，谁谁他的那个弧线球的那个威胁力。
那你懂啥呀？你还能有人家乒乓球队总教练懂？
就不说别的，你搁你们单位你都打不出去。
嗯，真事儿。
是不是、
啊、真事儿
啊？瑞典的瓦尔德那人 啊，你看大家都站着厉害，你
们那个中国的哪个乒乓球队员说的来着？是那个谁？是那个大魔王说的还是谁说？忘了，就说嘛，在中国最难的是全运会，
嗯，
全运会比世锦赛和奥运会难，
嗯，
为啥呢？因为首先全运会所有的人，他奥运会他因为他有一个积分呢，有一个选拔在。全运会是大家都来了，
嗯，
大家都来了，你来吧，这回你发挥的不如我，
嗯，
是不是？我拿下你，所以中国乒乓球全运会的金牌的含金量是不照奥运会差的。
哎，那个就可以这么讲了，最近几年呢，英雄联盟 S 级的赛事，
嗯，
中国队这个发挥的不错，
是，
今年我觉得很可以了，非常好，都拿过几次冠军嘛，
嗯，
对于中国这些英雄联盟的。电子竞技队伍来说啊，
嗯嗯，
最难的是啥比赛？就是 LPL 的这个总决赛，
是
啊，这是在中国区内的这些总决赛，
嗯嗯，
为啥呢？你经常能碰上那种队伍啊，
嗯嗯，
到了 S 赛上让人摁地下摩擦，但是专治国内这些队
圈里硬
啊 ，EDG，
嗯嗯，
来吧，谁来干谁。
嗯，
你不管你是什么那个 RNG 呀、啊，
嗯，
还是你是淘宝啊、京东，你谁来干谁，
这
可厉害了。
这种队
出去就完。
电子竞技这种队是有传统的，
嗯，
就是当年星际争霸火的那个时候，那个也有，
嗯，
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专门在国内决赛的时候，就是那家伙
贼好使，
贼好使，到了那个国际比赛就完。
嗯
嗯，有这样的。
对，所以这个乒乓球就是了啊。
嗯，
你那个你在国内打的时候，打全运会的，你啥样的招你都能碰见。 啊，就这种招在国际上你可能看不着，
嗯，
但是这种招就是咱关起门自己打，你还真不一定
能打过
啊。
乒乓球这几年吧，发展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越发展吧越厉害，
嗯，
门槛越高。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看乒乓球比赛的时候那么欢乐了。
嗯，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你看他们不是厉害吗？
嗯，
我说哪个名你都能打，哪个国家的都是干啥的。当年有一个朝鲜选手，
嗯，
是削球手
啊，
他是削球，好像整个那届奥运会决赛就他一个人是削球。
削球好玩啊，
好厉害。咱先不说他最后得没得牌，得没得奖牌，就是你不管你是直板，你还是横板，你是扣杀，你还是啥。他全给你削回来，
他那个吧从来不进攻，我就等你失误，
哎，
嗯，我不停的往后退
啊，对，
削，
他那个削吧就感觉有一种中国这个武侠的那个四两拨千斤的那个感觉
啊，特别像那种压着这个外脚背的抽射似的，
对，而且他这
个那
个
球，呜，
哎，而且他每次落岸之后的那个旋转
弄
方向你都没法判断，那是削过来的，那球这嘣往那边弹，
啊，
哎呀，很厉害。我在国际大赛中，我就唯一就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朝鲜选手，
嗯，
他用那个削球，
哎，
好像别人都不使。
我也是非常有幸啊，就是那个。在现场见证过这种削球手啊，
嗯，
就是在咱吉林广电的15楼啊，我们广电15楼那个乒乓球那个，哎呀，老多高手了。当时是那个新闻台的一个大哥，
是，
哎，表演的这个
削球啊，
不停的在往退，
就是削球吧。其实
好玩，
我挺佩服的，就是他反手能削，我觉得是正常的。
哎，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那时候沉迷玩乒乓球那张，
嗯，
我偶尔能整出一个就是那种，呜，
哎，对，飘电梯球似的。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咋整出来的。
他是这样，就是你反手能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嗯，
反手削吗？
嗯，
关键他正手也能削。
嗯，
就正手削不好削啊，正手削你姿势不得劲儿啊。
嗯，
你是那样似的。
那你像王浩那个呢？王浩那个
直板反抽，
哎。这个叫横板啊，这个
直板反抽。
对，直板反抽。一般呢，像这个很多打直板，就是咱业余搁学校搁帮那个单位打的呀。
嗯嗯。
直板的就用粘一面胶就行了。
对对对。
那面就空板都可以。
是
啊，他不对，他直板两面胶，从这边也能抽。
王浩也是，
嗯，
他是属于这个在赛场上，等于说不能叫他研发的，就他推广并发扬光大了一项。打法，
嗯，
就以前没有，
嗯，对对对，
要么就直板，要么就横板。他这个直板反抽是不能叫他独创吧？嗯，
就他把他
发扬光大了。
对，现在很多人可以用了，
就多出个打法来，
嗯，
所以很厉害啊。
哎呀，就是非常可惜呀，啊！我当年也有一个新的握板姿势，待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太可惜了。
都百度去了，
嗯，
我问那个朝鲜削球手叫啥，怎么都没动静了呢？
朝鲜削球
装啊，倒是啊，倒是像刚才说那个。程飞跳和瓦尔德内尔和那个萨留斯的时候，这个速度啊，
不是萨留斯
啊，不叫萨乌丁啊，萨乌丁，
嗯，
不是那个开玩笑啊，大家不是你们乐意查百度不查百度啊？我想说啥呢？大家别搁这嘎过瘾，就我们想不起人名来了，夸夸的，就是赶紧给我们发那个人名
答案。
我们这期。互动内容是你最喜欢的
项目啊，
嗯，没有人写，大家全搁这块刷人名叫啥哪个国家的，
嗯，
你问你喜欢什么项目。
哎呀，当年我跟政委我们两个这个经常打乒乓球那会儿啊，我研发出一种新的握拍姿势，
抓拍
拎拍是打法，
嗯，
就我这个拍它不需要那个有这个
不需要使用太大的握力，
对，把呢其实也不需要。这抓拍有什么好处呢？它是，横板和直板
相结合，
你随时可以切换。
最大的缺点就是抽球的时候容易抽到手指头上。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这个允许的话，我可以用大一点的拍子。
嗯嗯嗯，
就是烤那个羊串的啊，烤串的用那个扇子啊，我跟你说，用那个大小正好，就这么一拎，就像那个扇子似的。为什么很多烤串的师傅啊，
嗯嗯，
他不用带把的扇子，他就用那个。学生用那个电板
塑料电板，
用那个电板，这样是扇的得劲儿。所以我那种就是扇法，
哎
扇球手，
扇球手
天明，啪啪啪，你是正手那个反手扇，正手拉，
嗯，
还是说削球，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哎，立板挡，
嗯嗯嗯，
都可以用
啊，
就非常遗憾，乒联他没有注意到我。 非常遗憾啊。
哎呀，
嗯，
行吧，大家都那个啥，大家都在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削球手的名字啊，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咱这个继续说啊，这个
还有，哎，那我那啥吧，
嗯，
咱们把这个比赛进入到田径的赛场，
田径的赛场上，
田径我有很多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
我很喜欢那个练球
啊，练球，
呜呜呜呜呜呜呜，
对，他的那个跟铁饼也属于就是。
他那个转比铁饼转的快，
因为他那个有球兜着你转。
对，就那个玩意儿太过瘾了，就是人家那个设计的转的那转速啊，
嗯，
包括设计的出手时机啊，
嗯，
那玩意儿整不好就撇歪了，是吧？
所以他才给他圈到一个铁网里头。
对，我特别喜欢转那个
练球、啊，
就感觉他扔出去那一刹那特别过瘾，尤其是慢动作，
嗯，
你看他那个离心力啊，整个身体。都是失衡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呜呜呜，哎，太厉害，太舒服了。
说到这个田径比赛啊，田径比赛是更接近奥运会本质的一个比赛，
嗯，
因为奥运会最开始的时候就都是以田径来进行嘛。
对，
这个田径比赛，我首先就是咱对你刚才说的不也是田赛嘛，
嗯，
就是田赛里面啊，我喜欢啥呢？我喜欢这个跳高。
啊啊，跳高也好，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跳高运动员呢，都长得好看
啊。人家张国伟，
张国伟是喜剧演员啊，是喜剧演员。就首先跳高运动员的身材啊，
嗯、
这个长相啊，还有我特别喜欢跳高运动员在决赛的时候，他们和观众那个互动，
对，带动全场一起鼓掌、
哎。因为田赛、田径比赛这个田赛的场地是在角落里，
对，
他跟第一排的。观众特别近，
嗯，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
他就不像百米，你要互动的话，你就成绩不行，
边跑边拍手呗。然后呢，他这个会号召前排的观众给自己加油，
对、嗯。
然后这个时候在田径比赛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国籍之间的那种
没有
芥蒂，就不会说因为你比如说我是中国观众，你是一名这个阿根廷选手，然后你跳高。
嗯，
我不给你鼓掌，我喝倒彩，没有这个。
对，就因为这个，就在田径比赛的赛场上才会出现那种、
嗯、
我真正是为了一个好成绩而鼓掌、
哎，因为他们是为了突破人类的体能的极限嘛。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大家全都鼓掌，然后咔咔咔合着这个掌声、
嗯，
然后奔跑的那个姿势就特别的俊朗，然后哎，咵也没过去，撞杆撞掉
了。啊，还有那个。就跳高还有就是三级跳啊，
嗯 嗯，
我挺喜欢看三级跳的，因为我觉得三级跳那个东西它挺反人类的，
就是像飞似的，
就是那人怎么能够跳那么远，
空中腿咋咋
十七八米嗖嗖就过去了，
跟动画片似的，腿在空中还能倒腾、
啊、而且他跳了第三跳还能蹦起来那么远，
那个
太厉害了，
是好多年之前是世锦赛还是这个田径世锦赛还是这个奥运会呀、啊，有一个选手跳出去了吗？
嗯，
跳坑外面
啊。那个三级跳现在好像这个是很多年吧，
嗯，
那个是哪个国家那个选手的记录啊，已经没有人能达到那个距离了。
对，
嗯，那天是不是风大还是咋的，咱也说不好。
风大，
但你回看啊，那简直他蹦的也太远了，
对，就像飞似的。
那上三木兰的话直接从上咱们是吧？一步、两步、三步，
直接就上完了啊！
直接上完了。
这个
撑杆跳也挺有意思。
对，撑杆跳就是这个、
嗯，
就是田赛在角落里的、
嗯，
就都挺有意思。
但是跑吧，那就没办法了。那百米呢，这指定是最好看的啊。
对。
但我很喜欢看那个3000米的这个越野障碍
啊 啊，
带水池子什么的那个、
嗯嗯嗯、铁人三项，
对，那个也挺有意思。
我愿意看那啥，那个我愿意看400米。包括游泳我也愿意看400米、
啊、嗯，
那400米它是个临界点嘛，它是一个长跑和短跑之间的临界点，
嗯，
它对人的这个综合素质要求特别高，因为我根本跑不了400，
嗯，
我感觉我跑完400肺就炸了，好像要死在跑道上
啊。跟各位讲啊，不是说政委呢这个400米他完成不了，
嗯，
只不过政委他是短跑手，
哎对
啊、
嗯、
他只能用自己百米的速度去跑400米。
我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跑一百二百的啊。
啊，
这个
政委当年100米也是突破10秒的一步成功。啊，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100米，我200米是长春市二实验中学200米这个校运动会200米的这个第一名啊。
嗯、
不才啊，不才
啊，那你200米，
我200米快，100米不行，
100米不行，
100米不行。我是这个就是弯道技术比较出色。 直线
压弯
差一些，对
啊，就是整个身体就像那个周星驰功夫里面他被包租婆追，然后
肩膀上插小刀，
对，压弯那个，
就是我愿意看四百，
嗯，
就四百，因为他全程都在冲刺，他没有说说八百米我最后200米再冲刺的，
嗯，
或者是1500米我最后一圈再冲刺，没有那个概念，就是他全程是在匀速的冲刺，他加速一直是在向上，
嗯，
然后呢，他还不像短跑，就是纯是靠爆发力，
嗯，
四百你还要合理分配体能，
嗯，
因为你经常有可能后80米你跑不动了，
嗯，
你气儿倒腾不过来了。然后包括这个步频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太厉害了，而且400米不那个不并道嘛，
对，有技术，
400米它是不并道的，
嗯，
它不像那个长跑，你就可以并道，
对，跑两圈你就跑里面去，
400米真是，就是你瞅着他们不咋快，但是你想，对，你想象一下他们那个时间，
嗯，
你除一下，那都是人吗？我在想，
嗯，
这太厉害了，这个。就是这个竞赛运动员啊，就是不断挑战人类极限的这种精神，他这个更能诠释奥林匹克精神。
嗯嗯，对，这个奥林匹克这田径这个就属于精髓之所在。
对，看着感觉不一样。
嗯
嗯，
反正，哎，就跑呗，就跑呗。咱有一种理论嘛，一直在节目里说过啊，反正那个相关的部门也没说把我这个就是买走或者咋地。
是嗯。
通过这个叫逻辑学的角度吧，
嗯，
啊，逻辑学的角度，世界纪录一直在被打破，一直在被打破。也就是说，它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人类的百米仅需要0.01秒，
就是只要时间轴足够长，
对，
啊，
人类在不停的进化，
对，
因为这个比赛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
当年这个百米还没有进10秒的时候，
嗯，
就有这个相关的科学家站出来说人类是无法突破10秒极限的，
嗯，
结果就突破了，
你
看，然后来9秒9是无法突破的，
嗯，
突破了，
嗯，
啊，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突破，就是不停的打科学家的脸，嗯，
八秒完了还突破7秒，再突破6秒，突破5秒，
嗯，
突破光速，
最后就瞬间移动，
对，我们全变成超级赛亚人，上什么外星，造什么宇宙飞船呢？我们不需要呼吸氧气了。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这个博尔特跑百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头文字 D 那句话嘛，
嗯，
就不是他们在变慢，而是你越来越快嘛，
嗯，
因为你快了之后，你就像快银，对吧？那个超级英雄，
嗯，
他快，他手所有东西都特别慢，
对对对，
对你常人你很难用博尔特的视角去审视这个世界，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骇客帝国》动画版里头不有一个，就是你跑到一定速度的时候，你就看到啊，往旁边全是那个代码，
嗯
啊，就是这都不是真人儿啊，其实你们都是代码，为啥？因为太快了，
嗯
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很玄妙。
对，我们最终啊要进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
嗯，
哎，生物科技，
对
对，整那什么那个电脑啊这些玩意儿，
那个叫啥来着？就是贼后来就没了，变成 U 盘了呢？
超体，
对，
嗯嗯。是不是
变成 U 盘了？
那是我们的最终目
标。那个电影哪儿都挺好，就结尾，结尾太雷了。这个
啊，进化这种东西吧，嗯，这它跟那个啊，咱就有啥说啥，我们也不太懂。我们在科学这个领域呢，
嗯，
完全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讲，它是要与这个时代科技呢相辅相成的。
嗯嗯 嗯，
就是如何利用时代科技，然后让我们这个人体。在继续进化，
对
啊，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星球呢，气候也不太稳定，
是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一是保护星球，咱不是说保护星球啊，人类没这个能力，星球不需要咱们保护，人家有自己的保护机制，你给人整疼了，啪嚓，人一个掰人，啪巴掌，把你这个物种灭绝了，
嗯，
是不是？人这个星球照样会产生新的物种，是吧？所以说，咱不是在拯救地球，而是在拯救自己啊。
那对，
啊，我有幸。完美星球这一部纪录片昨天观看了最后一集，
嗯嗯
嗯，让我觉得哎，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我也管不了啊。
哎，还有朋友说这个学校运动会的时候也愿意看三级跳，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有些人都跳不进坑里啊。嗯，
真的
跳不进坑里
呢，三件你
跳完了还在坑外。
咱不是也看那好多那种视频吗？那个跑一跑就哎呀就摔倒了，那就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
嗯，
第二位的是增长我们的见识。
哎，对
啊， 第三位的才是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
家长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因为说国家教育改革把这个体育列为比这个列为这个考试项目算分了，你才开始重视孩子的这个身体素质，而是应该从打他生下来就应该把身体素质、身体健康排在第一位。
政委这一点我就特别的服气，我特别佩服。政委的儿子也报了一些个班儿，但是他这些班儿全是强身健体的，一个学习的都没有，
目前还没有学习的，
所以导致孩子呢
学习成绩很差，
但是身体很好，然后整个的那个世界观也很好，然后说话唠嗑、为人处事儿啊，看见着面我们上些事儿，啪掏出二十多万，曹大你随便点，今天我请你，这我自己钱，爱咋花咋花。你看人家孩子砍不砍官？
拿十七块钱就要请客。
那咋的，你看有的孩子呢他就就我的钱你不可能。这就是这教育，这玩啊，你得玩
玩啊。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拜拜
拜拜。